开始今天的学习，我先再解释一下啊，就是我的讲义啊，都是在网上也是学习嘛啊，不同的点评家、牧师，完了把他们的资料综合起来。但我这个翻译的那个工具呢也不一样，有的时候是从这个版本弄过来，这个版本弄的圣经是不同的版本弄的，所以有时候不太吻合啊，看起来有点乱，请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是。这确实是有时候觉得也没有时间把它整理得更统一啊，统一化一下，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好，我们今天呢要讲大卫。大卫这个人啊，在圣经里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可能一说起大卫来，我们都马上就想起他的两个故事跟他相关的啊，一个是哥利亚。一个是八十八啊，两个完全就是说，这两件事情上呢，他的相关的人物呢，表现了大卫完全不同的他的属灵光景。好，我们那个先看一个东西哈，看一个图片，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大卫之星
啊，
大卫之星，
大卫之星太棒了。那大卫在什么上面呢？
以色列国旗
，大卫之星。那以色列国旗上为什么要放？为什么叫大卫之星啊？
不知道。
哎，这大卫，这是大卫当年在打仗，他盾牌上的他的标志啊啊，完了以后他就是现在把它放在以色列国旗上面。那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的名字是用他的一个老祖宗的名字。雅各的名字叫以色列，他国家用他老祖宗名，在他国旗上呢又放个老祖宗标志啊。这个雅各我们知道他是他的血脉相承的那个下来的啊，所以他叫以色列。那为什么他要用大卫呢？大卫的标志呢？大卫之星来放在国旗上面呢？
他那个两个三角形叫道子，是有门特别的意思。
这个我不太懂，他是后来说又跟什么？字母相关了，这个时候有不同的解释啊。对，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上啊，我们那个老师讲过士师记哈，在士师记以后呢，以色列经过了一段非常好的一段光景，我们管它叫做统一王国时期。这统一王国时期一共120年啊，我们以前都听过，其中呢有40年呢是在这个以色列民族的第一个国王叫做扫罗，他统治下40年，啊，第二个40年呢就在大卫统治下40年，第三个40年呢是在所罗门统治下40年，啊，以后就乱了啊，以后就乱了，又分裂王国了啊。那在这120年里面最辉煌、让以色列最引以为自豪的40年呢，就是大卫王国。所以这个以色列，他们自从这个从统一到分裂到亡国。到被驱散到全世界各地，他们一直想到的是他们得到最辉煌的这个时期，所以他们今天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再像当年的大卫王一样啊，有这样的辉煌的时期。那他们其中他们有个概念就是弥赛亚啊，弥赛亚来了干嘛呢？把他们再带回那个辉煌时代。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来是干这事儿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开始拿着棍子拿着刀啊，叫他说跟着耶稣，让耶稣带着他们一起来重新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复兴的国呢跟这个国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国啊。好，耶稣复兴的国跟大卫也有关系，我们待会儿会讲到。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已经解释这叫大卫之星啊，这个蓝色代表天空，白色代表洁净的心，这是我在那个也是网上的文章看到的，这样一个解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讲这个以色列，要讲这个大卫啊。大卫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是有很大的影响，同样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影响啊。好，今天我们讲大卫，我们现在进入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基业神带主的心神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和我们同在，真是在这个教室里见证主耶稣基督救恩，见证神伟大的奇妙。谢谢主， 就是保守我们每一个在课堂里的弟兄姐妹同得主恩的造就，感谢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
嘞。今天我们讲大卫，所以大卫他不仅是优秀的伟大的国王，他是在圣经里唯一一位被神称作合神心意的人啊，不管是在旧约里面也好，在新约里面也好，只有这么一位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学习一下，说他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愿意不愿意合神心意呢？我们在大卫的身上能看到什么亮光或什么启示，说哎，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也能够更合他的心意。这是今天我们来就学习这个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要来思考的事情哈。这是我们看到每人手上有一个表，在这上看的就不太清楚啊，叫大卫族谱，叫家世背景，大卫家世背景。大卫的家世背景啊，他第一个人是犹大，后面就到了有大卫，在中间就是大卫啊。大卫有很多的哥哥，有姐姐，你看得出来，大卫的父亲在最下边啊，大卫的父亲叫耶西，耶西跟他的原配，跟他的原配。实际上是有六个儿子，在这个表上只写了这不是有七个有六个儿子，对啊，有六个儿子，那啊有七个儿子，说错，有七个儿子，这个表上只写了六个，因为有一个他找不到名字，没放在上面啊，在圣经找不到名字放在这，但是圣经的明明白说是八个啊，大卫是老八，那大卫是这个耶西的儿子，但是不是耶西原配的儿子啊，是耶西和另外一个太太啊。叫做拿甲的妻啊，就是他是后来后娶的来生的。那个这个跟这个的那个妻子呢，为大卫生了两个姐姐，所以大卫在他们家里面是老十一啊，老十一啊，老十一啊，有说错了，老十，有七个哥哥，两个姐姐，九个了，他是老十啊，大卫是老十，所以他是最小的，在他们家里面。从这个族谱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卫从犹大这一个支派出来的。犹大是谁？我们都知道是吧？犹大是雅各的一个儿子，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里边呢，其中一个儿子是犹大，犹大呢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啊，很有趣的是，本来的这个对雅各而言呢，他应该把他的最好的祝福啊，或者说他的长子的名分应该给这个老大，结果老大犯了很大的罪，那他就把老大给驱除掉了，结果雅各呢就把真正的最有权柄的名分了呢就给了这个犹大，所以在雅各在我们上次讲过啊，雅各在埃及的时候，他临过世前他给每一个儿子祷告祝福，当他给犹大祷告的时候，他说了句很重要的话，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归顺。龟就是那个权就是皇杖国王用的一根棍啊，叫龟啊，权杖叫龟啊。他说龟一直在大卫手里面，犹大不在手里有断过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启示了，给我们启示说将来的。这个弥赛亚是出自这个大卫这一族的啊，那同样也启示到后面呢，是从大卫的国出来，所以我们说神的救恩呢、啊，是从一人一家一族一国直到万邦，那一人呢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亚伯拉罕，那一家呢就是讲的就雅各这一家人啊，一族就从这一家里又分出一族来，是这个犹大这个支派这一族，一直到一国。从这一国就把它借着耶稣基督传到万邦。好，这是我们讲从这个族谱，在这个族谱里面呢也顺便讲一下，有三个人很有意思啊，本来就是这个表是两个人，后来我一看已经有两个人，我那天又临时又加上了一个人，就是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啊，这三个女人呢在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啊，这个叫塔马，塔马，这个叫拉合，这个叫路德，啊，这个塔马跟犹大之间有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啊。完了，这拉合呢跟他也是非常传奇的故事，路德跟这个花合也是非常，这三个女人都是非常传奇的，非常传奇的啊。他们按照这个，如果说是按照以色列民族的传统来讲呢，他们是应该不值得一提的女人啊，是不值得一提的女人。我们回去看圣经会看到她的故事啊。然而他们却在整个这个大卫的族谱里面，或者说在主耶稣基督的族谱里面，他们确实有一个位置，以至于在我们以至于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心中哈，在或者说呢，在教会一直在也在传送着这几个人的，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传送着这几个人的故事。所以我们回去呢，如果是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回去可以读一读这几篇啊，去到看一看他们的故事。所以大卫呢，他是从再重复一遍，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他呢，我们看一下，他的有几个哥哥，几个姐姐啊，这是大卫。所以大卫他们家最小的，这是很重要一点啊。大卫他们家最小的，然而将后来呢，他就被神拣选，成了王。所以这里面呢，是有神的美意。这是一张叫做升级年表。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我应该用其他题用另外一种模式来考虑的。这个年表里边呢，比较仔细的记述了大卫的生平，就是他，我们手头这个表看清楚一下，这是荧幕上不太清楚，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那什么。完了，我把这个年表呢，也是我在一个老师列出来的。那我把这个相对经文呢，把这个找到，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年表呢，来看到他每个事件发生的的真实记载。那他这年表里边呢，我们看一下，有两个 column， 就是两列是关于他的时间稍微有一点差别，这个五年的样子都有差别。它是根据不同的方法来统计出来的。一个呢是根据圣经的时间的排列，还有一个呢根据一本书叫做《以色列历史动览》那本书里面的他的做的 research 的结果啊，再把它排出来。所以但是呢，不管它的时间上相有一点点差异哈，我们能看到这个历史事实是没有变化的啊，都是对的，只是年代稍微有点差异，也帮助我们了解说，这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大卫这个故事的历史事实的严谨性啊，对他的研究的严谨，这是科学的方法。好，这个表里边呢，我们会分了几个时期啊，第一个是大卫的牧羊时期。在牧羊时期呢，他是就被高抹了。第二个是大卫的侍卫时期，他就在扫罗的殿里面宫里面给他做琴师，并且他后来在那个时期呢，他这个杀了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巨人哥利亚。第三个是他侍卫的晚期，他跟拿单交了很好的朋友，他的娶了那个他很爱的米甲为妻。第四个呢是逃亡时期，这个时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艰苦、非常漫长的一件时期哈。从这个时期里边，你看到他的很多很多的大卫的故事都在记载在这个时期里边。那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够一一的来讲，再后边是大卫登基时期。大卫登基，你看到从前七年他是在希伯伦刚才登基的时候啊，就是他当王的时候。那往后呢，他就挪到了耶路撒冷。在这个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完了以后，最后呢是大卫的晚年啊时期。晚年时期呢，他这个晚年时期，他立了所罗门为王，立了所罗门为王。最后他是公元前这个965年或者970年就去世了。所以这是大卫的一生。 那大卫的一生里面呢，这个我知道你要是去研究去看大卫的故事啊，简直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解经家也好，老师也好，他们在啊在这个讲解大卫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很多都是二十几课啊讲大卫不同的讲法啊。那个所以如果说我们把大卫的故事排成一个季度的组织学课程呢，可能都不一定讲得全啊。但我们今天呢是用大概一个小时来过一遍大概大卫的基本的对他有基本的了解。那大卫呢，他这个一生啊跌宕起伏，非常的精彩动人，颇有传奇色彩。所以呢，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呢，在整个在他的圣经中呢，也是用了14章的篇幅来记载，而大卫呢，就是很多很多篇幅来记载他。大卫是集牧童、战士、诗人、君王、先知、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于一身，啊，就说诗歌还好了，这个在诗篇里150篇的诗篇呢，他一个人就差不多啊，以他的说是跟大卫相关的，大卫写诗就有70多诗，差不多接近一半。就如果说他做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好，他在做牧童的时候，他爱羊啊，他可以到那个老虎或狮子嘴里把羊取回来，啊，他是非常勇敢的。他做战士的时候也非常勇敢，他就可以和那个巨人去打仗，就把巨人打败。他做君王，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好的君王，最标准的君王可以说是啊。他也是军事家、音乐家，他这个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弹的一手好琴，琴弹得非常的好啊。所以大卫这个人是非常的传奇。所以大卫呢，他是国王，他奠定了以色列王国的基础，在位40年，战绩辉煌，国家昌盛，被称为标准的王。这是刚才我们看到大卫之心放在他们国以色列现代的以色列国旗上，成为以色列国家的象征。大卫呢，在圣经的弥赛亚家系中也占着显要的位置。大卫本人被称作基督的预表，而大卫的子孙呢，被称作这个弥赛亚的别称。所以我刚才看到那个图表啊，族谱那个啊，族谱上面是犹大，下边就是大卫。那大卫以后呢，很有趣啊，你再去研究一下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出生啊，不管是他从玛利亚的家谱，还是从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的家谱，最后也全都回到大卫这里。所以大卫在弥赛亚的这个家谱里边呢，也占着非常的重要的位置啊。这个大卫的一生呢，他也软弱过、跌倒过、失败过，但是呢，他在神的面前呢痛悔，大卫的过犯没有掩盖他生命的光辉，他的秘诀就在于他的内心对耶和华始终如一的敬畏和顺服，因为大卫他也犯过错。所以大卫被称作合神心意的人，在整个圣经里面只有这一个人被这样称作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大卫是怎么样合神心意。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办法讲的每件事情都仔细的讲啊，我们来大概来看一下，从七个方面来看大卫如何是合神心意的。首先，大卫是神拣选的，这是神拣选大卫的啊，神拣选大卫的这个经文啊。待会儿我会给你概略的讲啊，这个拣选过程其实也蛮简单的。但是神为什么要拣选大卫呢？这也有一个故事啊，也有故事。为什么神拣选大卫呢？因为他大卫前一个王是所罗门，因为是扫罗，因为那个扫罗啊，他实在是太不合神心意。太不合神心意，所以王就对扫罗说：“我有一个更合神心意的来取代你啊！”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个扫罗呢，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这样的啊，他在刚刚做了王，看44岁他登基，他做王2年的时候呢，他们去打仗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很惶恐，因为非利士人这个就是一直就是非常的又是非常的凶悍啊，就叫嚣是一定要打过来啊。这时候那个扫罗呢就去聚集这个 聚集这个以色列不同的支派，说我们一起打仗。但是这些不同支派呢也很惶恐，跟着他一起战战兢兢的跟他一起来到这个当时这个谁啊，保罗居住的地方叫吉甲，住在那个地方啊，就要去打仗。但在打仗出发以前呢，他跟那个谁啊，跟那个当时的这个这个大祭司，也是先知撒母耳呢，说呢，你过来为出征以前呢，要为我们做这个献祭。他是等，他等说好了等七日，但是到那个时候第七日的时候呢，还撒母耳还没到。没到时候扫罗就等不及了，因为他说呢，他看到很多这个很多这个来跟他打仗的人呢又跑了，就回去了。甚至呢，我们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图哈，以色列旁边呢有条叫约旦河，这边是以色列的话，那边有条叫约旦河，叫约旦河，他甚至跑到约旦河那边去了，根本不到这边来。为什么？他不想打仗，因为这个地图是这样的啊，这是以色列国，这边是比利时，这是约旦河，这是约旦河东边，那要打仗要往那边，往西边才行，才跟非利士打仗呢。有很多人他就害怕，他干脆就跑了。这时候大卫呢，这不是这个，这扫罗觉得说，哎呀，都控制不住了，怎么办？必须打了，怎么办？他说好了，他说来，你们把东西准备好，我来献祭，献了祭就可以打了。他刚刚这个做了这个事，结果这个这个撒母耳就到了，到了以后呢，就责备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他说我等你半天你不来，他就说这不是我的错呀，是你没来我才献，而且呢，你没看到这个，我这些士兵都跑掉了，我再不去献祭的话，整个这仗就打不成了。他有两个很大的一个推卸责任，一个是说这些百姓这些兵不行了，第二个就是说你也没来，那我怎么办？那我只好先献祭喽。我献完祭我才能把他们的心拢回来，我才能去打仗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件事情是违反了，当初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所立定的律法啊，他没有资格，他这样违反神的心意的，他不应该去献这个祭啊。只有撒母耳才可以，他这样做就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啊，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他说呢，撒母耳说，本来哈，说你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说可惜你没有遵守啊，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好，从这个时候神就借着撒母耳就告诉扫罗说，你的国不会长久，神会寻到一个有一个合适更合他心意的人。所以撒母耳的他的那个，他虽然被神拣选啊做了国王，然而他的心呢却一直不能够完全的去遵守这个啊，去神的上啊，去神的按神的心意去做。他不是偶尔这样子的，这是表现了他这个生一个灵性。他再后来在这个，你看，在这个在叫亚玛利人又打仗，他又犯错。为什么呢？亚玛利人我们可能记得啊，当那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以色列人打的第一仗就是这个亚玛利人，打得非常辛苦。那时候是约书亚在前面打摩西在山上呢去举着手啊，摩西一累了手一放下来了就开始打败仗又举起来，完了又打胜仗。最后打到最后很辛苦，怎么办呢？就有两个人拖着摩西的手，让他别降下来，就这样打打打打。所以这个耶和华神是非常非常的恨亚玛利人的，所以他就跟那个跟那个跟他们讲说，你呢，说你当初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怎样逼着他们，我都没有忘记啊。这个神是一个记邪也记仇的神，我没记得，我没忘记啊，当初这么回事。说你现在要去干嘛呢？是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全都杀啊！这是一个败坏的民族，全都杀。这个谁呢？扫罗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打了胜仗。打了胜仗以后呢，他怎么样？他说他就把那些好的牛羊啊，全都留下来了。 把那不好的就杀掉了。这件事情呢，神已经知道了，所以神就说：“说我立扫罗为王已经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这个撒母耳听了以后，心里很纠结，很难受，就切切的祷告啊，就非常的哀求。那撒母耳就过去了，过去跟想本来想等扫罗过来，给扫罗没有过来，打完仗以后，撒母耳就到扫罗那里去领扫罗说：“哎，报功了，说看我已经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打了胜仗啊，该杀的都杀了。”那个撒母耳说：“哎，我怎么听见有牛和羊的声音呢？”扫罗说：“哦。”那这些牛和羊啊都是好的，所有没杀啊，我还把那个王还抓到了啊，也没杀，这完全没有遵守这个神的神对他的这个旨意嘛，对吧？他完全没有做。但这时候呢，这个撒母耳就说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遵守神的命令呢？”哎，他我已经遵守了，你看我遵守多好啊。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还留着那些羊和牛不杀呢？”哦，他说：“你不知道，那些我这些百姓啊，看着也好，他们舍不得杀，所以我就，意思就是说是他们的问题。而且呢，我们留这些羊呢，我不是留下来将来是要献给神的。你看他为什么就自己找借口啊？我将来是留下来要献给上帝的，献给神的，所以没有杀。这个撒母耳呢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马上就阻止说：‘你住嘴吧。’”啊，说你住嘴吧，你在都这样子了，你还为自己身边，而且是振振有词的身边，不知羞耻的身边啊，可以这么说。他说呢，说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劝我说的话告诉你。那扫罗说：“你讲吧，你去讲。”他说：“你从前视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去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要灭绝殆尽，你为什么不听耶和华的命令呢？”所以他就一再而再的来推卸，结果这个撒母耳呢，就是用一句非常严厉的话来责备他啊，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啊，因为他说我那牛羊我是献给神的啊，不是很多很好的东西。耶和华喜悦燔祭，岂如听就更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句话我们很熟悉，这些话就在这时候讲。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我们的我们叫属灵生活也好，教会生活也好，我们常常说，好像我当做的一二三我做了啊。主日崇拜我来了啊，读经我读了啊，教会团聚我该做的做了，但是神说你献的祭献了，但是神更愿意你去听他的话，听他的命令啊。所以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这是所以呢，他说悖逆的罪行已经。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假的偶像的罪相等，很严重的责备。因为他悖逆神，说你跟行邪术是一样的。你跟你说了半天，你还给自己找借口，这么顽梗啊，这么悖谬，那你跟你什么呢？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罪。说这样就是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厌弃你做王。”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就是说神就跟他撒母耳，我跟那个老婆撒母耳，跟那个撒母耳，跟那个扫罗呢，就讲得非常清楚。这时候扫罗看到撒母耳把话讲得这么重，他马上也知道说自己做错了啊，他就说：“哎呀，你替我祷告吧。”他就拉着这个撒母耳的衣服说：“你能不能替我来求神？”但撒母耳呢就说：“我就扭头要走，以至于把衣服都撕破了啊，以至于把衣服都撕破了。”所以真的就像那个就像咱们中国人讲话的那个隔袍断义似的啊，从此说你跟我没关系了，从此你扫罗跟神没有关系了啊。所以撒母耳扭头也走了以后，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去见过啊，再也没有见过扫罗。那是从那以后呢，这个扫罗自己的神的灵呢就离开了扫罗。所以由于这件事情，所以撒母耳就我们就回到刚才的地方了啊。由于这些事情，扫罗这些表现啊，所以撒母耳耶和华呢就跟那个谁， 跟这个啊，耶和华就跟撒母耳说，你去到这个到一个地方，到这个啊伯利恒那个地方，说你去到那个地方，那地方有一家人叫耶西，你到他们那儿去呢，你去找到合适的人，完了我指示给你，你就跟我他。那觉得那个谁开始这个撒母耳也害怕，说我要去的话被扫罗知道，他会杀我嘛。说你别担心，你就说你去呢是啊，就是去献祭去了啊。说所以请他们来啊，他不是讲吗？他进了村了，就请他们说，哎，你们来，我们是来献祭的啊，所以呢，请你们一起来吃肉，就是用献祭后的肉一起来吃肉。他就请他的请那个耶西呢和他众子都自洁，就准备好了啊，准备献祭完了以后开始坐着来开始那个用餐。这时候呢，撒母耳就看见了这个以利亚。我们看一下那个刚才那个族谱哈，以利亚是那个是最大的一个啊，是耶西的大儿子。他心说这是不是神要帮我的呀？因为什么呢？他外貌是很好，身材高大，但是这个神主不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是看人的，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啊。耶和华要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他说这个以利亚不是。那下面来个谁，叫做亚比拿达是老二啊，又过来了。耶和华说也不是。又来个沙玛，说还不是。所以最后他就撒母耳说你有几个孩子，他说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这边走过，说都不是啊，已经走了七个了，所以着这个撒母耳上面七个哥哥都过去了，都没有了，说还有个小的在放羊，说那你把他过来，说他这个小的若不来呢，我们就不坐席，就不开始吃饭。这时候耶西就打发人把他叫来了，把这个
大卫
叫来了，叫来大卫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容貌也俊美。耶和华说就是他，你起来膏他。这个撒母耳就用油膏了他，而且是他说特别说在诸兄中膏他，为了选了他啊，这么多兄弟中选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个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好，从此以后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了大卫。那相反还有一件事情，什么？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离开扫罗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扫罗就总头痛啊，总被这个魔鬼搅扰啊，总是头痛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是大卫是神亲自拣选的，而且拣选的标准最看的是他的内心，他是什么样对神的心啊。所以我们往后就看到他对神的那种单纯啊，那种爱慕啊，那种信靠，是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就是他说他那么小的小孩放羊的时候，他能从狮子嘴里，从熊嘴里把羊抢过来，他说耶和华必保护我，不会伤不到我，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对这个孩子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呢，就是啊，大卫合神心意啊，是神亲自来拣选。我们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大卫合神心意是因为这个他有他的我说他在乎耶和华的名，他这个大卫杀死了耶利的哥利亚。大卫杀死哥利亚的事情也是很有这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事情啊。那时候啊。叫非利士人经常来搅扰骚扰这个骚扰啊以色列人，所以当时非利士人里面就出了这么一位人，就是特别的厉害，个儿大啊，力气大啊，人家都打不过他。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一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表现是什么呢？都是害怕跑啊。这圣经记载说，你看说就是哥利亚来挑战了啊。这来挑战来了，这哥利亚有多厉害呢？非利士人有多厉害呢？他是身高叫六肘零一虎口，我算了一下，六肘零一虎口啊，是差不多是2米66，还有再加上一个虎口，那再加上至少10厘米嘛，是吧？2米3几，比姚明都高啊，姚明是2米29啊，他比姚明的高很多很多，所以。你们可能见过照片，这普通人跟姚明站在一起的话，简直就是像蚂蚱一样啊！所以他比姚明还高很多啊，比姚明至少还要高这么多啊！ 所以就这么一位人，他呢，他说他说什么？他拿的这个拿的这个他身上穿的甲呀，盔甲有多重呢？这还他要拿他要打仗呢，他穿着盔甲差不多，我算了大概是他叫57公斤啊，100多斤，他光盔甲就100多斤，咱们盔甲150斤，我们抱起来已经很费劲了啊，那就很难动都动不了了，根本走不动了。他拿着还要去打仗，穿着50斤，他并且他还有其他的东西呢，还要穿的，他不是还讲的有这个护膝的东西啊，护背的东西啊啊，他那个他还举了个枪，那个枪枪头，他是600舍克勒，大概是大概是13斤的样子啊，6点几公斤啊，就这么一位人，所以他就说了，说你们那个谁来跟我打啊？我给你单挑。这个以色列人的表现是什么呢？惊惶，极其害怕，而且那个人在这里早晚站着，叫战叫了40天，没有人敢出战，没有人敢出战啊。可是就是这个，就这一天呢，大卫的父亲让大卫给他哥哥们来送东送吃的啊。那大卫他正好他到了这个前线的阵地的时候呢。这个非利士人出来来叫阵来了，那其他人看了就跑。那大卫就说：“这人是谁呀？”他说：“这人是谁呀？”别人就说：“这人厉害呀！”说：“如果你要有人能够杀了他，把他解决了，他说，这个王啊，要重重的赏赐，而且还可以把他的女儿嫁给你，而且还让你们家呢，到这个吃官粮，还不纳税。”啊，就是好事多了啊，就是所有的都是好事多多了。说你可以就这样，大卫没想这些，他听了也没说。说那如果啊，那有人杀了那个家伙，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样待他呢？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呀、啊？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吗？他没有根本那些物质东西，他来讲不在意，他在意说这人是谁呀、啊？他敢向永生上帝的神骂阵，而且骂得这么凶，他这是他在意的事情。所以我说他在乎神的名啊，他在乎神的名。所以呢，别人就听了这个话，你把事就转告给这个扫罗了。扫罗说：“哎，他说有一个人敢去打。”扫罗说：“那我一看是什么人？一看是小家伙。”说：“你去打，那行啊，那你就披着我的盔甲去打吧。”他说：“开始说你父亲太小。”他说：“我行。”说：“你怎么行？”那我在旷野里放羊的时候啊。我连狮子熊我都敢跟他们干，说他算什么人？他能顶得过狮子吗？他敢。后来扫罗，那你要一定要去，你行吧？就把他盔甲给他穿上，说你看还保护呢。他那盔甲穿在身上，说不行，怎么呢？走不动了，太沉了啊。他说还是不要盔甲，他就没有穿盔甲，自己上阵去了。他上阵呢，他怎么上的阵呢？他怎么去打的呢？他拿了手中的杖，又在膝中挑了5个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着那种囊里边，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去了。所以他去打仗了，拿了一根棍子，小包里放了5个石头，再拿了一个那个机旋啊，就去上阵打仗去了。那个机旋你不知道你们见过，我小时候玩过啊，就是一个像一个袋子一样，一边是死的绑着手，一边是活的，抡抡抡抡一撒手，那个把一桶松开，那石头就飞出去了啊。这是有那个就飞得很远很远。我们那个小时候是拿它去是这样玩的啊，不敢打人啊。但是他就是那个东西啊，也可以抡抡抡一松，完了那石头就甩出去了。他就拿这个东西去打仗去了。这就是大卫对这个哥利亚人挑战的态度，跟普通的以色列人真的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他勇敢，他藐视那个家伙是因为什么呢？他说你是谁呀、啊？啊，你竟敢骂这个我们耶和这个永生上帝的这军队啊！所以这是他在乎的事情。好，这个，所以呢，他们就打了。打的时候呢，他们打仗就真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先喊到最后，两个互相就冲过去了啊！这个哥利亚往那边跑，大卫迎着他跑啊，迎着他跑。完了以后呢，那个哥利亚就是一边跑一边喊说：“你拿着杖是拿个棍子来干嘛呀？打仗？你来拿打狗的呀？他意思你我拿着是枪啊，你来拿个棍子来，你拿拿拿来拿狗的。我说你来吧，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鸟和田野的兽吃。”大卫说：“你来呀，你来攻击我呀，你靠刀枪靠铜戟，我攻击你，我是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我靠着他的名，我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队的尸首丢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人是得胜，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是使人得胜的，不是用刀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这个宣告啊，就是带着一种对神的信心，一种热情啊，一种全然的信靠，对神的名的一种敬畏，他就冲上去了，就摸出石头来，就甩出去打在那个哥利亚的头上，哥利亚当场倒掉，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冲过去以后，手里没有刀，他就把他的刀拿下来，啊，把刀切下来，完了宣告胜利。这一下不要紧，你想他打仗的时候，一小家伙这么冲上去了，打掉了。他们所有的以色列都在那看着他啊，包括他的三个哥哥在那看着他，是吧？他打上去以后一下开始屏住呼吸，结果一下赢了，哇，全以色列人都欢呼啊。接着怎么样，一起冲上去就杀杀杀杀，一直杀到他们自己家的城门口啊，把那个非利士人啊都给打回去。这就是大卫这个击杀这个哥利亚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他多么多么的在乎我们这个神。当然我们的神能不合神的心意吗？是吧？神看到他年纪轻，当时这个，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图表啊，那个按这个图表计算，按这个表是哥杀杀哥利亚时间计算呢，大概那个时候他是19岁啊，我们说他是19岁，还是 teenager啊，非常年轻的时候啊，他就去比那些有经验的这个老的战士啊，甚至是勇士更有力量啊，去打这个去取得胜利，所以他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所以耶和华也喜悦他啊，就是合他的心意。好，他这个他大卫自从杀了这个哥利亚以后啊，他就成了民间传颂的英雄了，啊，这个妇女们在这个民间的传说是，扫罗杀敌千千，大卫杀敌万万，这一唱不要紧，这个扫罗心里就开始不高兴了啊，就开始不高兴了，所以就引来了这个麻烦，所以大卫呢，在危难中，他仍然相信上帝的慈爱和信实。他这种危难不是我们所说的危难，说今天股市大跌，我钱都赔光了啊，或者说我今天得了什么病，不行了啊，或者我今天被炒鱿鱼了，完了家里没有收入。他那个危难是要命的危难，是因为什么呢？是有人要杀他，而且是往死里杀，追着杀，不杀掉不行那种杀啊。所以那个当他那个大卫那时候还在这种。那这个时候我会转稍微把我们的课程呢转一下，转到什么呢？转到这个转到我们看一下大卫的诗歌，因为大卫的诗歌我们刚刚讲到了啊，150多首诗篇的诗歌，有73首大卫的诗歌，因为在大卫的诗歌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啊。大卫的诗歌从诗歌里也能看出他如何的合神的心意啊。所以大卫诗歌呢，他我们有很多这个脍炙人口的，我们所熟悉的诗歌比如说在第8篇啊，我们常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看过他，这是他的国美的诗篇啊。我们还有诗篇里面可以说公认的，在我们基督徒里边从古至今最脍炙人口的诗歌是什么？
23篇，
对，23篇，这是大卫写的最美的诗歌啊，说是吧？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使我的灵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大卫所写的诗，所以非常脍炙人口。我一生一世必有耶和华的恩惠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非常非常美的诗篇啊。所以大卫写很多很多的诗。那我们好，我们来看几句诗。大卫在任何时候都是，他牧羊的时候写，他在王宫里面也写，他打仗的时候也写，他休息的时候也写啊。他 他那个开国大典的时候写，他在那个这个自己在旷野的时候也写，所以你看这些这几首诗，这几段诗，你们能看出来他在什么地方写的吗？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仍量给我的地界，做了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这些诗歌多美啊！啊，说你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你们能够，大家能不能告诉我，这些诗歌在什么时候写的？在什么环境下写的？
追杀的时候，
在被追杀的时候。在被追杀的时候写出这么优美的诗歌，你们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啊。被追杀的时候在第四逃亡时期，他几乎就是没有立足之地啊，被追的这个地方刚刚没喘过一口气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刚刚还没喘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处地方不仅要跟这个自然环境去克服，还要跟人去解决问题，到不同地方，那地方有居民的。他要跟那地方居民肯定要打起来啊，那人家让不让在那儿停留啊，都是问题。所以他一路的这样被追杀，然而他却能够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凭着爱主的心，能够写出这么优美的诗歌，完全的依靠依赖神，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非常合神的心意啊，非常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喜悦这样的人啊，对于那个所以他被谁追杀呢？扫罗被他的岳父追杀啊，被他岳父追杀啊。他岳父他不是因为他欺负了他岳父的女儿，岳父说要他的女儿。一般都是咱们在现在被岳父追杀，都是说你对不起我女儿了，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说，他不是，是岳父说怕他太优秀了，最后抢他的王位，所以要追杀他，而且是往死里杀。你看他这个，他刚刚那个。啊，他刚刚那个打了那个杀了哥利亚以后，他岳父不高兴了，说人称帝怎么办呢？他就拿着枪在甩，说要把他直接钉在墙上，就是大卫躲了两次都才躲开啊，就这样，就是明摆着就是要杀他啊。所以呢，后来呢，明着杀不行，又暗杀，说要大卫坟墓里窥探他，要杀他，用天亮杀他。又打发人看他，说你把刚才把他床抬来一起杀了，连床抬来人就给杀了算了。这件事情后来被这个扫罗的女儿，也就是大卫的妻米甲知道了啊。那时候米甲非常爱他，就帮着他逃跑。嗯，这是说大卫那些诗歌哈，追杀不光是扫罗追杀，他的亲儿子也追杀他。他的亲儿子啊，叫亚沙龙也追杀他。他亲人追杀他，不是因为他的产那什么，是也要当他国王，觉得想自己要篡权当国王，所以追杀他，而且也是往死了杀。他用了很多计谋啊，先把那个真正的那个长子把他杀掉了，以后呢，他又去，因为大卫一开始建国是在这个在希伯伦，后来又搬到了耶路撒冷。那这个在这个长子，他就回到希伯伦，就是总共当成那些老臣啊，一跟他一起，最后再起兵，再回到耶路撒冷来想这个灭掉大卫啊。大卫知道就逃跑了，因为那时候即使他逃跑了以后，你看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这样好了啊，这第十七章一节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说趁他还疲乏手软的时候，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这样他的民就逃跑了，我就单单杀王一个人。所以都是就是弟弟母要杀他，大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去到各处去对逃避。但大卫有一点，他不杀人，他不杀他们，他不大卫没有想杀扫罗，也没有想杀这个亚沙龙啊，这是很难办的事情，就人家是往死里杀的，他呢只是挡一下，但是就跑。所以他不得不跑啊！就在这种，在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就仰望神，就仰望神。而且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对抗啊！所以说，但是大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是依靠神。所以，我们啊， 压榨龙我们就不多讲了。压榨龙其实他这个人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他说他那个这个人优秀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几乎就是说大家就认为他就是应该是王啊，他就应该是王的级别的，就是太优秀了。他首先他说他这个人长得俊美，就全以色列地中没有一个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啊，得人称赞。他从脚到底没有一点瑕疵，就长得就是那么漂亮啊。他形容的漂亮的时候，还有一条，我这个也是当个幽默来讲，说他的头发慎重，每年到年底剪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秤来称一下，就有200尺的很多很多头发啊。那个就说就说他说他漂亮，怎么漂亮啊？他说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但是而且他是他有这个条件什么呢？他暗嫩就是长子先做了测试，把他的亚沙龙亲妹妹强奸了，他以此为理由就把他长子给杀掉了。哎，长子杀掉了，那个老二呢也已经死掉了，这是没有人了，所以理论他是自然就可以继承当这个长子名分的啊，可以继承王位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去篡，要起兵篡权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所罗门，他等不到，他觉得所罗门越来越长大了，大卫身体还挺好的。那而这个大卫呢又很爱所罗门和所罗门的妈妈，而这个亚沙龙呢，他自己的妈妈已经过世了，没有人给他做主啊。那这时候就想靠这个武力来解决这件事情。要再等的话呢，如果自然过渡的话，可能大卫就把这个王位就传给这个谁了，所罗门了啊。因为所罗门的妈妈也是很厉害的啊，他会去跟大卫去讲啊，去让他的儿子来继承王位。所以这是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情况下，大卫是挺靠神的啊。好，时间又讲多了。好，我们来再讲几句这后边哈。再一个，这是什么？虽然追杀他，但是他却不肯杀。有一次他在这个在这个我们看这个表上都有哈，在这叫隐居体的时候，在这个一个洞里边啊，那个这个谁扫罗去要去大解，正好这个大卫藏在里边呢，不看在这个前面这儿，他完全可以去把他杀掉啊。而且他旁边人说把他杀掉，说这是神把他交在你手里，但他没有杀，他只是把他衣服切掉一块，他切掉衣服都觉得后悔了，他说为什么？他说这是神高某君王，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他非常敬畏神。等到一直这个扫罗扫罗出去了，大卫在后面喊他说我父，把这我父，为什么？他是他岳父嘛，岳父就是王啊。说哎，他说是你吗，大卫？他说你看我在你后边，我没想杀你，没想起义，没想对不起你，我要杀你我就杀，我只隔了你的一个袍子啊，所以我不想杀你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追杀我呢？那个这时候这个所罗门人说啊，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那好吧，那你咱们今天这件事就算了啊，就不去做，我以后不这么做了。但事实上不是，他还在追杀大罗，还在追杀。那有一次走到另外一个叫做那什么旷野的地方啊，西坡旷野的地方，又是去杀去了。这时候那个大卫就走到他阵营里面呢，看着他们都睡着了，那个扫罗的枪啊，放在枪头里面这么插在地上。他到了跟前了以后，他说我也可以拿枪一下子杀死。他又不杀，他又把枪拔起来，把水瓶拿走了。一直跑到对面山上来跟他喊说：“嘿，你们听我在讲话呢。”这时候，谁就扫罗那说：“哦，是你啊，又是你的声音。”说：“是你又是我。”他说：“你看我又没有杀你，你为什么要杀我呢？”啊，我你那个这时候扫罗就说非常知道，就有点很诚实认错了，说愿意说话祝福你。这是大卫一直想听的话啊，就希望他诚实的承认错误。说扫罗真的就是说愿意说话祝福你，他就好像以后就不再追究了。很可惜，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扫罗最后一次的讲话。后来在不久的时候，他扫罗就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就死了啊，就死了。从那以后呢，就结束了大卫的这个流浪生涯。而这逃亡生涯历时多少年呢？这我就不讲了，年表上去看啊。按照最低的统计啊，应该是6年啊；按照高一点的统计是8年啊，很艰苦，很艰苦啊。就像咱们这中国的8年抗战似的，他逃就这么逃了8年啊。最后一直到扫罗过世，他才真正开始啊，来承袭王位啊。这是他对这他是他就这是他的那个啊，合神心意的地方。好，啊，后边是 我们最后这样好了，我们现在不讲那么多了啊，我们现在再讲这个八十八件事情，我们讲一分钟，讲两分钟，完了那个最后第七点我们讲一下啊。八十八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啊，八十八故事我们不想把它当做一个好像是一个八卦故事啊，你看一个西晋主的伟人也会犯错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安慰，是吧？你看什么人犯错的，没错，是西晋主的人也会犯错，但是神把它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是有它的美意的啊。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正规历史呢，是什么书呢？是历代志。这个历代志是真正写历史的啊，在历代志上这个八十八件事情连提都没有提啊，他也觉得是个不光彩的事情。但是这个在撒母耳记呢，这撒母耳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为什么记录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八十八犯罪对这个大卫的英雄形象这种损失哈，远远比不过我们把这个罪把它披露出来，来启发后人，告诉后人如何避免犯罪，或者如何在犯罪以后重新站立起来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今天我们去看这个八十八的罪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大卫他犯罪他是有过程的啊，他是有过程的。他犯罪，他在犯了罪以后，神指出他罪的时候，他的态度呢也是跟不一样。像扫罗的态度是什么？说哦，第一次说是那个是你来晚了啊，你来晚了，所以我来献祭的。后来又说是以色列民他们老百姓要这些羊，我才要的啊，而且我要了我也是给神啊，我不是献自己的，不是。那个亚当犯罪说什么？说是那个。那是蛇啊，然后说是女人啊，都推卸。但是大卫一点都没有啊，他没有任何的给自己一个犯罪给一个正确性的论述，说我为什么犯罪是对的啊，而是完全的俯伏在神面前说我就是错了，就是犯罪了啊。所以他是接受神的对他的惩罚。所以神对他惩罚是什么呢？是说他跟这个八十八已经有一个孩子，他们还杀了这个乌利亚啊，所以神就让这个孩子最后呢就是得病就死。在德命死的他这里祷告了七天，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切切的求神祷告，求神能够饶这个孩子，还是啊，但是如果神的话，但是神还是让这个孩子死掉了。完了以后，在这期间里，他不吃不喝，等到孩子一死了，他那些臣仆就是说，他问神父说死了死死，他马上起来，洗漱洗脸啊，梳头，完了以后去敬拜，完了就回去摆上饭开始吃了。那些大臣们说你怎么这样啊，你刚才还不什么都不吃怎么回头吃了。他说我刚才是给祷告时，万一神施恩怜悯，我的孩子过几年能活，我在神面前祷告，现在孩子已经死了，我如果再去那样做的话，孩子回不来，那我是在干嘛呢？那就是对神不满意了嘛，我在指责神了嘛，我在给神脸色看了嘛，对吧？所以他就完全接受神对他的对他的惩罚，又起来吃饭，完全不就是不给不就是这些也表现出他这个对自己罪的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认识啊。所以大卫这个他犯罪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比较着急用我的灵感。再有就是说最后一个吧，我们看最后一个
软弱不被虐。
对，大卫他的特点，他对自己的悔那个痛悔非常的痛悔。我们看到大卫在，因为他的痛悔，他有很多的诗歌呀，啊，他有很多的诗歌啊，三十八篇的诗歌呀，啊，五十一篇的诗歌呀，三十二篇的诗歌，有很多的诗歌都表达他痛悔的心啊，这是大卫的犯罪。再有就是说。他看中神的居所，他在打了胜仗，进了耶路撒冷，什么都安排好了以后，他那个有一天他在那个完了那个篱笆在那，还给他种香柏树，给他盖了一个宫殿，他自己的殿。他在自己殿里边在休息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哎，我神的还没有殿呢，神还住在帐幕里边呢。他想到这件事以后呢，他就跟那个拿单讲，拿单就把这说，哎，说可以啊，你这想法挺好的。结果他这个当天晚上，神就告诉拿单说，你不能见这个。说你告诉大卫你不能建这个殿，说但是他说你不建的殿，但是我会什么呢？ 我会让我会帮你建立家室，我会让你的国啊被祝福啊，让你永不动摇。这时候神呢就给了他那个很多的应许啊，你看说要剪除你一切的仇敌啊，使你成大名，使神会帮你建立家室，让你周围安静啊，不被搅扰，给了很多的说。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这是给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大卫的国直到永远什么意思？不是说三代五代十代八代，就直到永远。这个应许是很那什么的哈。那个大卫这个后来这个拿单把这个神的应许或者约告诉了大卫，大卫的反应什么呢？大卫反应很有意思，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他祷告，你看他祷告。他说：“你应许仆人的家的话呢，是要坚立到永远。”他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他觉得这太好了。他说：“神你都说了，那行，那就照你说的办吧。”啊，他觉得这事好。那后边又说了，他说呢，他说：“所以你仆人大胆向你做如此祈求，说主耶和华呀，唯是你是神。”他说呢：“现在求你就赐予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他说了，神，你既然你这样祝福我了，那我再回到你神面前说，好好好，你是永生的神，你说的话是算数的神，你永远永远不改变的神，你我就照你说的话就办了。他实在知道这个祝福是美好的，很让我看着有点像雅各那种感觉啊，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好，而且知道是好的，他就一定把它追求，把它搞定啊。这个大卫也是说，你要这样赐给我们的福气。我就接受了啊，而且呢，你可是说话算数的，你乱约之好，我接受啊。他就在神面前啊，所以这样，这个耶和华的祝福和大卫的回应呢，我们就啊称作叫做啊大卫之约。所以我们以前讲过在圣经里有七个约，旧约里还有新约啊。所以大卫在这个约里面呢，他不仅讲的是大卫自己一个家族的王朝的延续啊。乃是讲的是一个永恒的王朝。那大卫的，我们知道最后，弥赛亚要在圣经很多的地方的预言要出在大卫的后代啊，所以大卫的国延续下来呢，他在地上的国就延续到，比如说今天可能以色列国还算不上大卫的国，我现在不敢这样定义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已经被巴比伦灭了啊。但是在这里边呢，在圣经里明确讲说，大卫这个支派呢，犹大支派，他们是在管理耶和华的国，这圣经里直接这么讲的啊。所以大卫的国和耶和华的国就成了一个连结啊。所以大卫的国，他的永恒，他的延续呢，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啊，大卫的子孙啊。所以大卫的国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永恒，使大卫的国也永远不倒啊，是永远啊立在神的面前。这就是大卫他在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族谱里面他的重要位置。同时大卫本身他呢也是给我们看到神这个神救恩的伟大和奇妙。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要结束了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呢是这么说的啊，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帮忙打啊，这么说扫罗被废弃后，上帝又替他们立大卫为王。关于大卫，上帝说，我已经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事事遵从我的旨意。从他的后代中，上帝照着他的应许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学了两个重要的要点，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合神心意啊，我们要按照大卫的人怎么学习合神心意。第二个就是说，大卫他的国是要延续啊，大卫的国的永远的国呢是靠耶稣基督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短暂之间，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启示。主啊，求神的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知道神你对我们的美善心意，以至于我们知识能以美好的心、爱你的心来回应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